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5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伊朗原子能组织一名负责人今天宣布说，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后，德黑兰当局正式停止履行2015年伊核协议的部分义务。中美贸易战上个星期五再次以关税开打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第一次露面，参加由中国宣传部门召开的亚洲文化文明对话论坛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大篇幅称赞中国历史开放，暗批特朗普美国优先第一政策，并指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闭锁中进步。中美贸易战再次开打以来，中国加大了宣传开放政策，并强调中国没有威胁。中美双方的经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之际，最新公布的中国四月份经济数据全线回落。华尔街日报指，这引发了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受累、能否持续平稳的新的担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四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7.2%。据路透社认为，四月份消费增速为2003年5月以来的最低，当时为4.3%。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中美贸易战上个星期五再次以关税开打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第一次露面，参加由中国宣传部门召开的亚洲文化文明对话论坛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大篇幅称赞中国历史开放，暗批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第一政策，被指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闭锁中进步。据路透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消息说，中国宣传部门或是中宣部今天召开亚洲文化文明对话论坛会议，消息没有报告参加该会议的国家以及人数和级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会并发表讲话，这是自上个星期五美国再次向中国出口发难，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提加25%关税以后，习近平第一次露面并且发声。当然，习近平通篇讲话既没有提及中美贸易战，也没有涉及中国被美国课加高额关税。美国指控中国退缩，对贸易谈判许诺食言，中国已经对美国6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作为报复。据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光荣开放传统与历史的国家，中国坚持开放并无意威胁他国。习近平指出，中国文化是开放文化，从别国学习有益。据习近平举例解释，中国拥抱如同佛教、马克思主义或伊斯兰教。习近平还说，中国不仅仅是中国的中国，而是亚洲的中国，是全世界的中国。习近平许诺，未来中国将对世界更加开放，更为敞怀，拥抱世界。据路透社说，习近平暗批特朗普，习近平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成功。习近平说，孤立与世界隔绝将使任何文明失去生命力。亚洲国家人民希望采取这样的开放立场，坚持对话、开放、对接与自由贸易的政策。路透社说，习近平没有进入细节如何推行上述开放措施，而只是泛泛而谈，但习近平提及促进中国与亚洲的旅游，习近平一次也没有点名或提及中美贸易战。据路透社说，亚洲文化文明对话由中国宣传部召开，中国近日加大了宣传开放，以使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眼中有一个不是攻击型的大国形象。路透社还说，但以美国为领头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扩张抱有戒心。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推文说，未来美中贸易协议将让美国收复在世贸组织输给中国的失地。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针对美中贸易战发出多篇推文，表示只要时机到了，就会和中国谈成贸易协议。特朗普表示，这个协议将让美国收复荒谬的世贸组织成立后在贸易方面输给中国的许多失地。此事会发生，而且比人们料想的更快。特朗普的推文说，美国对倾销的钢铁课征 25% 关税的一年后，美国钢铁业蓬勃发展，连带让国防和汽车业更强盛。他说，企业只要回到美国生产，就没有关税问题，也可以向中国以外没有被课征关税的国家采购。特朗普说，美国自从伟大的2016年选举后，经济规模显著增加，现在已比中国大得多，而且不再是人人都想来打劫占便宜的小猪存钱罐。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的推文还表示，中国政府必然会注资降息，试图减低美国提高关税的冲击。美国联储局只要跟着降息，美中贸易战就结束了，我们赢了。13日，特朗普还曾在推特上发文，强调美国消费者不会因为关税受损。他说，美国只付 25% 关税的4个点，中国支付21个点，因为中国对产品的补贴程度很高。
据路透社发自伦敦的消息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一名负责人今天宣布，在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作出决定以后，德黑兰当局正式停止履行2015年伊核协议的部分义务。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称，据这位匿名的官员强调，德黑兰暂停遵守核协议对浓缩铀和重水生产的限制。上个星期，伊朗已经告知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及英国，决定停止履行2015年核协议中的部分承诺。一年前，美国单边退出该协议，并重新实施制裁，其中包括针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国家的次级制裁。华盛顿称此举旨在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并呼吁采购商放弃购买伊朗石油。5月8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议协议一周年之际，伊朗总统鲁哈尼对国际社会表示，终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但仍继续坚持限制浓缩铀丰度的承诺。鲁哈尼同时表示，伊核协议其他签字方应该在60天内履行自己对协议的义务，否则伊朗将会提高浓缩铀的丰度。2015年7月，伊朗与6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如今在美国单边退出与伊朗部分终止的局面下，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前景堪忧。值得观察的还有，在美国制裁伊朗石油出口，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四艘商船12号在安曼湾遭到来路不明的破坏行动攻击。
第72届戛纳电影节今天进入了第二天，评论如何？对周二的首映片有什么反应？今天有哪一些新影片上映？请听本台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专栏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In this peaceful town,On these quiet streets.
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首映片吉姆·贾木许的《丧尸卫士》并未激发影评人士的热情。这是一部纯粹的贾木许的作品，从演员阵营到故事情节、对话、音乐以及忧郁的气氛都凸显了贾木许的手笔，但却似乎并不是他的杰作。同他此前拍摄的同类恐怖影片相对比，气氛似乎更加轻松。法国影评普遍认为该片是对当今社会，尤其是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无视气候问题以及民众 面对严峻的环境灾难，却依然顾我的盲目的消费社会的辛辣讽刺。这一点从僵尸们反反复复的重复他们最喜爱的时装、电话、游戏、糖果等物品中就不难看出。戛纳电影节周三将放映首部参选的法国影片《悲惨世界》。来自渔民聚居的巴黎郊区的法国导演雷吉利是首次参选戛纳电影节，他被认为是电影界的戛夫洛施。他来自贫困的郊区，但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处，继续关注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悲惨世界》将把当今法国面临的黄背心等社会问题再度推向舆论的前台。另一部播放的参赛影片是巴西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的影片《巴克劳》，这是一部充满悬念的科幻片。周三电影节的另一个主竞赛单元《一种关注》单元正式拉开帷幕，最先亮相的是法国女导演莫尼亚·肖克里的影片《哥哥的爱》，以及美国女导演安妮·西利文斯坦的影片《公牛》。有关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参赛中国影片的进一步介绍，请在新闻之后收听本台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台湾明天在巴黎、伦敦等欧洲大城市同步举办践行等活动，诉求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5月20号在日内瓦举行。由于两岸关系恶化，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连续第三年没有邀请台湾参与。但蔡英文政府不愿透过改善两岸关系来获得参与国际组织的机会，而是诉求国际争取参与。明天将在巴黎等十几个欧洲城市同步举行与台湾同行活动，上街游行，彼此串联。台湾外交部透过驻欧洲的外馆号召住在欧洲各大城市的侨胞、留学生及支持台湾的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活动将从西欧分布到北欧，在柏林、巴黎、伦敦、布鲁塞尔、海牙、斯德哥尔摩等十几个城市，各自以践行或音乐会等活动为台湾发声。这是在欧洲第一场的串联活动，参与者将一起为台湾应享有的卫生权益共同向国际发声。虽然是和平活动，但有些城市传出中国方面对这项活动有意见，甚至有意阻挠，也为明天的活动增添了不确定性。大陆国台办日前则表示，过去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在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但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导致台湾地区无法继续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美双方的经贸摩擦再度升级之际，最新公布的中国四月份经济数据全线回落。华尔街日报指，这引发了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受拖累、能否持续平稳的新的担忧。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说，四月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 7.2%。 据路透社认为，四月份消费增速为2003年5月以来最低，当时为 4.3%。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说，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5日发布的2019年4月主要经济统计数据显示，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销售低迷的汽车等生产表现疲软，增涨率时隔两个月放缓，中国经济处于复苏乏力的局面，美国额外的关税打击引发担忧。报道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四月份的增长率低于一到三月份平均值的 6.5% 增长，半导体、煤炭生产、发电量均表现低迷。尽管三月创造出 8.5% 的高增速，但春节假期每年变动导致的特殊因素影响巨大，房地产开发投资强劲，但是基础设施投资没有能如愿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四月同比增长 7.2%， 增长率比三月增长 8.7% 放缓了，增长率降至2003年5月以来时隔16年的最低水平。 美国加州大城旧金山或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警方或其他政府机构使用脸部辨别技术的城市。市政议会通过的决议案禁止警方使用脸部辨别技术，市议会表决九名议员八名赞成，下星期附议最终表决惩罚附主实行。该决议案指脸部辨识技术危害自由。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索契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个黑海度假胜地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报道指两人举行了不错的交谈，确认两国有兴趣开始修正关系并逐渐恢复交流的渠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透露，普京与蓬佩奥讨论了朝鲜局势、阿富汗解决方案和利比亚、伊朗等问题，还简短地涉及美国对俄制裁的问题。乌沙科夫也向记者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希望与普京总统在 G20 大阪峰会举行会晤，俄方愿意美方举行最高级别的接触。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准备与普京在大阪会晤，蓬佩奥也证实了这一点。俄方愿举行任何会议，进行任何接触，特别是最高级别的，这非常重要。他也认为俄美两国总统心平气和讨论热点问题将使各方获益。乌沙科夫还称，双方还就战略稳定问题、不扩散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希望美国政府将特朗普总统关于战略稳定问题的想法落到实处，对美国决定退出中导条约表示失望。另据今日俄罗斯的报道，普京在会谈中说，不久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特朗普有意恢复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并且一同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普京说，俄方致力于恢复与美国的全面关系。他还指出，最近公布的通俄门调查报告相当客观，报告证明了俄罗斯与特朗普没有关联。此前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12号离开华盛顿，13号抵达莫斯科会见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人员，但蓬佩奥13号取消了莫斯科的行程，转而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讨论伊朗等紧急问题，并在14号赴索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有意思的是，路透社对蓬佩奥俄罗斯之行的报道重点放在美国国务卿强调出华盛顿不会容忍2020美国大选受到干预，他要求莫斯科采取行动，表明2016年俄方疑似插手美国选举的事情不会重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接见了蓬佩奥，他反驳说俄方从未干预美国的选举，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也没有找到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曾与俄罗斯串通的证据。美国情报和执法部门发现俄罗斯曾试图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增加特朗普胜选机会，此事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而俄方予以否认。如今穆勒的报告逐渐淡出视线，普京表示希望两国关系开始改善，这是蓬佩奥出任美国国务卿以来首度访问俄罗斯。早些时候他曾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乌克兰以及委内瑞拉等问题上发生争执，双方在会晤后均表示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分歧巨大。 拉夫罗夫和蓬佩奥两人都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尽管目前还无法确认特朗普有关下月日本 G20 峰会上与普京会晤的提议。克里姆林宫一位助手告诉记者说，如果美方正式提出，普京将同意举行这样的会晤。另外，蓬佩奥到访索契前，普京总统在13号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王毅指出，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和指导下，双方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习近平亦将于6月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外界注意到，路透社先前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在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与普京和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但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回答说，按中方的声明来看，不可能举行俄中美三方会谈。他还指出，暂时未就俄美领导人会晤一事进行任何的筹备工作。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5月22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多以国内新闻为重点，费加罗报突出的重点围绕两名在布基纳法索营救人质行动中牺牲的特种兵的告别仪式以及巴黎圣母院重建的话题展开。解放报聚焦的话题是最高医疗机构将审议顺势疗法的报销问题。回声报关注雷诺汽车的发展将随着日产的退出而削弱。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关注的焦点分别围绕欧洲大选以及要求提升欧洲国家最低工资的呼声高涨的话题展开。今天多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纷纷关注经济议题。首先，十字架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美国在贸易战中向中国施压的情况。报道指出，华盛顿打算通过向中国产品增收关税的做法，迫使北京改变其贸易行为。特朗普同时警告中国，不要与他在时间上做文章，因为他准备赢得2020年的大选。美国目前正在考虑实施新一轮增税措施，这将关涉$5000亿的几乎所有进口美国的中国产品，尤其是至今未受触及的电子消费品。在特朗普的要求下，美国商务部已在5月10日启动了新一轮制裁的程序，相关程序可能于今年夏初开始实施。作为回应，北京周一决定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600亿关税。中国最大电视台则在新闻节目中表示，经过5000年考验的中国将战斗到底。双方升高调门之际，谈判似乎陷入停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仅仅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同时驳斥了关于特朗普与习近平将在6月举行的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的传言。十字架报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通过新的增税措施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同时结束强制性技术转让以及对国企补贴的做法。特朗普认为，在美国经济形势表现良好的情况下，美国处于优势。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话题，回声报也刊出两篇报道。首先，该报分析认为，美国启动的新的关税措施将触及服装及电话等产品，美国消费者可能将从中感受到影响。北京随后作出反应，从目前的情势看，贸易战升级似乎看不到尽头。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指出，中国不应采取报复性措施，这样做只能导致局势恶化。美国将启动新一轮增税措施，关涉的产品多为包括家电、电视、电脑、电话、照相机和太阳镜在内的消费品，因此将触及普通消费者的利益，企业部门也将感受到影响。该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对美投资大幅减少80%的消息。报道指出，北京政府说服一些大型企业减少对美投资，以保全自身利益。 这是中美贸易战引发的另外一个结果。此外，《回声报》还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复星集团打算利用地中海俱乐部的做法进一步打造时尚品牌的消息。《费加罗报》则刊出报道，披露了复星集团总裁打算重点开发中国市场，以避免受中美贸易战负面影响的情况。该集团总裁表示，复星集团有信心继续发展并吸引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全球 40% 的奢侈品消费者为中国人，随着奢侈品在中国价格与国外价格差异的逐渐缩小，无疑中国的购买量将会增加。另外，全球科技峰会将在巴黎凡尔赛门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中国互联网龙头老大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是本届峰会的荣誉嘉宾。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楚良一主持的日本专题，跟您谈中美贸易大战再燃，日本乱了阵脚。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5日在推特就中美贸易谈判发出警告，言称将于5月10日开始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虽然双方的贸易谈判还在进行，但是美国在5月10日0点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将关税从10%上调到25%。特朗普5月10日一早再次连发数推，称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再征收25%关税的程序已经启动。中国财政部13日晚则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对一系列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0%或25%。中美贸易大战狼烟再起，日本这方面立刻乱了阵脚。首先是股市大跌，日本新皇继位连休10天，10日东京股市日经指数继续下跌57.21点，连续5个交易日收跌，4天累计下跌913点。中国财政部13日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后，造成14日的东京股票市场平均股价一时下挫400日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的估算，如果现在刻意制裁关税以外的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商品一律提升到25%，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最多将下降0.6个百分点，中国将下挫1.5个百分点。中美经济成长率的下降将对日本在中美的生产销售及对中美的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会对在华日本企业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日本内阁府5月13日公布了3月景气动向指数，把经济总体形势估计下调为表示景气衰退可能性很高的恶化，这是时隔6年0.1个月评估为恶化。这种结论的背景与对中美贸易大战顿挫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减速的担忧有密切关系。据日本JJ.com今年1月18日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可能出现超出想象的急剧减速》 雷曼兄弟危机级别为此做准备的日本企业的报道。报道指出，由于美中贸易摩擦的影响，从去年11月以来，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超出想象的急剧减速。在中国，在由旺盛的需求支撑的汽车和智能手机等领域享受着良好业绩的日本电子零件和工作机械产业，由于中国需求的减少，对其业绩相继进行下行修正，并有人开始担心会出现10年前的雷曼兄弟危机级别的需求消失。根据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的统计，中国的厂家所购买工作机器的订单去年11月同上一年相比下降67%，急剧大幅下降。去年12月整体外需下降29%，面向中国的外需的减少正在不断持续。中美贸易大战甚至会影响到整个日本国家的走向。安倍政权原本预定在今年10月将消费税增长至10%，作为增税的条件是只要不发生雷曼兄弟危机那样的情况。但是如果中美贸易战不见熄火，愈演愈烈，如上所述，日本的企业正在准备对付雷曼兄弟级别的危机，而日本国会已通过了法律，将把消费税增长的部分用于幼儿保育、无偿化等领域。如果中美贸易冲突带来了雷曼兄弟级别的危机，日本经济极度下挫、疲软，再勉强增税就会重创日本消费与经济。2018年实际增长率仅为 0.8 的日本经济将进入负增长阶段。日本更担心在新的一轮日美贸易谈判中，特朗普把对待中国的方式也用于日本，对日本进口美国的汽车等也将关税提高到25%。虽然日本和美国是同盟国，但是在特朗普的商贸交易中似乎只有交易的概念，几乎没有同盟国的概念。5月9日，朝鲜发射短程弹道导弹，日本感到受到了重大的威胁而提出强烈抗议，而特朗普对于打不到美国的短程导弹不以为然，竟然说因为是短程，因此我完全没有考虑这是背叛信任关系的行为。因此对于中美贸易大战，日本官民及企业都不敢错眼地密切关注。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几天来原本各界预期休战曙光不远的中美贸易战突然急转直下，再度升级。继特朗普政府5月10日起对中国输美产品正式执行已经延缓了数月的加征关税措施之后，中国政府于5月13日宣布反制措施，于6月1日起对已经加征关税的价值近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再提关税。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另一条消息吸引了不少中国人的注意，这就是北京市发改委5月13日发布并从即日起执行的北京市粮油市场供应和价格波动应急调控预案。尽管北京市发改委在回答中国经营网提问时强调，
推出此项预案与中美贸易摩擦无关，但预案发布的时间点还是令人产生联想。如何解读这项目前仅针对北京市的粮油价格应急调控预案呢？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评论指出，这应当是中国政府所谓已经做好全面应对准备的一部分，但他特别提醒，中国粮食对外依存度高，倘若贸易战持续，中国公众心里应当有所准备。
我们看到在5月13号中国政府呢提出一个反制方案，这个反制方案呢其实是比预想的可能要弱，第一个呢是比美国晚了3天，第二个呢它的力度也弱很多，同时呢它在中国的国家媒体上宣布说中国已经做好全面应对准备。我想呢这个北京突然发布这个粮油应急预案呢其实是它全面应对准备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战打到后面呢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其中冲击之一就是他们的一个粮食安全。我相信这个粮食安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一旦是没有办法保证粮食的一个基本的供应的话，社会稳定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北京的粮油管控方案出台了。我们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粮油方案，他们说在粮食价格上涨10%，油的价格上涨20%的时候，他们就要采取最紧急的红色预案来启动，增加供应啊，甚至限制粮油的市场的价格。我们想价格变动10%、20%，这个意味着供应就出现紧张嘛，因为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警惕。我想呢他们可能也在做一些就是摸爬的一个工作，比如说因为北京是首都嘛，首都可能会要求比其他地方更严，他们尽可能会保证这个供应，但是一旦没有的话他可以从其他的比如说周边的省市去调些货源保证北京。我想呢这个大的背景和之前在1年多前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他驱逐这个城市低端人口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最大的目的就是保证这个北京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市场稳定、社会稳定啊，尽可能的把一些减少他的一个人员的一个，比如说就业机会也减少了，那一些外来的人员会走开，然后呢，包括这个粮油供应也会简单一点啊。我们可以预期到未来是一定会回到所谓的计划经济时代，粮票、油票可能会重现中国市场这样子。那另外，其实我想讲的一点呢，就是在中国政府说做好全面应对准备的同时，这个北京发布这个粮油管控的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他又发出一个通知说要求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劳务输入省份要尽可能把失业人口留在当地，防止出现大规模返乡潮。这三件事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贸易战呢现在对中国的冲击可能没那么大，但是在未来的半年内甚至一年内呢可能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甚至引起一些比如说粮食的供应的问题啊，能源的供应问题啊，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中国政府呢他为了执政安全他已经是防患于未然，做了很多很多准备。其实比较糟糕的就是老百姓没有做准备，比较被动。
贸易关税大战其实已经开始了将近一年，去年从去年七月开始双方开始竞相加税。那么北京市委现在发出对粮油供应和价格的调控预案，它是单纯是防范万一出现危机呢，还是说现在粮油供应已经开始有一些压力了呢？
我感觉在目前为止呢粮油供应还没有压力，但是呢中国政府已经在今年年初开始去粗查一些各地的粮仓的一个情况，我们发现这个粮仓不是很乐观了，就是有些地方经常爆出来说失火啊，其实就是他们之前的粮食库存没有做好。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过去的10年他们一味的去发展经济，但是呢对于农民农村种粮的积极性呢根本其实有很大的打击，进口的价格是非常之低，所以冲击了国内的粮食供应市场，大概50%左右的粮食都依赖外部进口。我们知道这个外部进口需要花美元外汇去购买的，所以这个中美贸易战一旦是打到后面惨烈的时候呢，中国这个外汇储备就是所谓的外贸顺差都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他们很担心说到时候万一没有足够的钱去进口会怎么办，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的背景在粮油核查。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表明说他们现在出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我们希望说中国公众要提前做好准备。
秦伟平先生一再强调，中国政府为保证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压低粮油价格，农民种地积极性受到影响，中国潜在的粮食危机的危险不可小觑。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收听这次采访节目的完整内容。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六四三十周年特别专题。
听众朋友，六四即将迎来三十周年，北京之春杂志总编曾参与了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的胡平先生接受本台专访认为，今年的纪念可能是以89、64亲历者为主体，最大规模最受关注的一次。他认为30年前的那场屠杀不仅中断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化和政治改革的趋势，也极大扭转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并对当今世界面貌的形成产生关键影响。六四特别专题之二，请听对胡平先生的专访。在您看来，今年的纪念活动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
我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逢十字大纪念，我感觉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引起广泛关注的一次纪念活动。再以后你31年、32周年，因为它不是个整数嘛，它一般关注程度就会低了嘛。而等到40周年，又已经太遥远了。八九民运的六四的亲历者，大部分10年之后再纪念这件事情，那恐怕很多人都是没有亲身经历过89、64的人了。那么现在今年还是以89、64的亲历者为主体，所以我觉得以89、64的亲历者为主体举行的这种纪念活动，今年可能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些年来而且在未来几年中都不可能有今年这么引起广泛关注了。
那提到六四，我们知道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逝世是引发六四的导火线。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际，正是当年为他举行追悼会的日子，也就是4月22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引发了青年学生的纷纷的悼念，并最终导致六四的发生。您能就此简要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胡耀邦是在89年4月15日去世的。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在87年1月因为所谓反自由化不利而被迫辞职。实际上对于当时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是胡耀邦的下台大家才意识到胡耀邦的重要性，也才知道胡耀邦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当时一般人们对这个上层的权力斗争并不太清楚，不知道在此前中国这种自由化的气氛是和胡耀邦的努力分不开的。那么随着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发动反自由化运动，失去了胡耀邦，人们才知道胡耀邦的他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呢，所以当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之后，那个知识分子啊、青年学生啊都感到非常的痛惜，所以因此他们就展开那么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而也正因为在悼念胡耀邦这个活动本身就表明了大家对87年那场反自由化运动的那种强烈的不满，因此这个悼念活动本身就招致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一些保守派的人的反感，所以这个就跟后来的426社论定的那个调子就是联系在一起了。那在我看来呢，胡耀邦当局给他安的罪名反自由化不利这一条还真不冤枉啊，因为胡耀邦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拒绝政治迫害，保护言论自由，能够容忍不同政见。这个从我个人的经历也能够感受到，从当年79年参加民主墙运动到80年的在北京大学的自由竞选运动，我们都能感觉到胡耀邦还有他们的团派相对来说是在上层中最开明的。那么当然一直到胡耀邦去世，胡耀邦好像都并没有发表什么对共产制度的那种深刻的批评啊，也没有听他讲过什么对宪政民主的这种认同啊，但是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拒绝政治迫害，重要的就是他能够容忍不同政见。而对于一个共产专制国家完成这个向自由民主的转型，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那就是从容忍不同政见，从肯定言论自由这一点开始。而胡耀邦呢，他正是体现了这一点，所以这正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那30年过去，回首这30年，您对于当年争取民主运动的这个大的历史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思呢？
当然这个89民运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知道就在八九年前后，不光是中国，在苏联，在东欧，在蒙古都发生了同样的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这么个运动，而且就在八九年前后，几乎绝大部分共产国家都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开始了进行了民主转型。那么这个问题当然首先就是因为你共产国家自己，你过去搞得特别失败，经济上搞得普遍的贫穷，而政治上你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不但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一般的大众，乃至于共产党官员自己都成了他们自己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因此呢，在当年的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做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才会有了这个八九民运的这个爆发。那本来中国八九民运它发生的规模之大，就足以证明在中国对自由民主的要求是千千万万人的愿望，而并不是极少数极少数什么不同意义人士的追求。那种规模之大，我觉得在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嘛。
嗯，
那可惜呢，就这场运动呢就功亏一篑，没有成功。接着呢，六四屠杀，又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惧。在这以后，我觉得六四屠杀它不但中断了中国的这种民主化、自由化、政治改革的这个趋势，同时呢，它也极大的扭转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路径，也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几十年下来，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一个曾经那么失败的一个制度，遭到那么多人共同唾弃的一个制度，居然在三十年后它不但站住了，而且还所谓崛起了，乃至于对整个的世界的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都构成一种根本性的挑战。所以你回顾这三十年的变化，简直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三十年前人们都普遍地认为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中共专制虽然还存在，但是奄奄一息，觉得他朝不保夕，觉得他的垮台也是指日可待，当时都认为所谓历史的终结嘛，觉得自由民主很快就会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可是三十年之后呢，你发现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杀人的政府居然还站住了，居然还变得比原来更强大了，你这西方的民主国家倒出现很多问题了，那整个世界变得三十年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在这个变化中间，中国发生的事情，这个六四这件事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纪念六四，不单单是中国人要纪念，整个世界都应该纪念，因为就是这件事情改变了整个人类。这一点我也觉得我们这次纪念一定要让整个世界都能够听到这个声音，都能够理解这个声音，从而呢他们也会把六四的事情看作他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它是个伟大运动，那就可惜失败了嘛，所以才造成这个这么恶劣的后果。如果当时能够成功，那整个历史、人类历史都完全改写嘛。这就是那次失败，而那次失败就是太惨重，它造成的这个恶果太严重，当时人们未必都能估计得到。最起码最简单的一条，当时就能看到的，也就在六四刚刚过了之后，我当时就最担心的就是，因为八九民运遭到镇压。那么很多人他并不会去政变，去从八九民运的失败中去吸取积极的经验教训，以便下一次做得更好更成功。大多数人呢会吸取消极的经验教训，因此就变得对这种抗争本身失去信心。换言之，就是经过六四这个重挫之后，大部分人他就不会参加争取自由民主的这种抗争了。那么这么一来，你民间就不可能再形成，也就是明年不可能再出现八九民运了，也就整个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而且被三十年来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就是在八九民运之后中国再没有民运了。因为大多数人他灰心了，他认为这斗不过共产党的啊，你要用非暴力根本不行，而用暴力呢又不现实，没有人手有这种足够的暴力工具，所以到头来呢大家就都不参加抗争运动，那么只剩少数的一些勇敢分子在那里前赴后继，但是呢大多数人不再参加，因此就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压力，所以就没有效果，就起不到能够推动能够改变社会的这个效果。这样子就使得专制统治就变得就是容易多了。当年的中共强硬派的话嘛，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现在他都不止二十年，都三十年了，而且看这样子下去他还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啊。因为你现在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现在很少有人会认为在国内有再次发生 像八九民运那样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那种可能性，大家都认为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都认为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败啊。八十年代的时候，共产党也不断的在打压自由化运动，从七九年民主墙，到后来大学生的竞选，再到后来什么反对自由化，开除方励之、刘冰燕、王若水几个知识分子，郭耀邦下台等等，也就是在整个八十年代，民间整个社会不断的在有一波又一波的自由化运动，每一次当局都在打压，但是每一次打压它都是虎头蛇尾，所以呢，它并不能挫折民主化、自由化这个浪潮的它这个势头，每次都是打压的结果不了了之，然后不到一两年，这些自由化的浪潮就再次兴起，卷土重来。而且往往就比头一次规模更大，这是八十年代，所以到后来以至于到了八九民运就达到高峰。可是八九六四这个失败呢就太惨重了，就是在那以后三十年，你看中国就没有出现过就是有规模的、有一般群众参加的、有明确的自由民主作为诉求的这种运动。那有的我们只是一些维权运动有，然后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是一些异议人士群体，异议人士发动了一些活动，那个当然和那个像八九民运那样有广大一般的群众参加的又有明确的自由民主诉求的这种运动就再没有出现过，所以那次失败是个非常惨痛的失败。而问题是呢，大家大部分人呢他没有能够从那次失败中走出来，他是放弃了，他就灰心了，他觉得根本不可能，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一个个就都退出了，形成今天这个局面，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局面。
但是仍然还是有坚持的，就像往年一样，六四纪念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外。现在看目前比较醒目的一个新闻，就是在美国加州建起了一个六四的纪念碑。您对这些行动，包括您了解还有其他哪方面主要的一些纪念性的活动呢？
今年大概是会比较多，主要就是他是在那个拉斯维加斯那个地方，他这个修建了那个六四，就陈为民嘛，也是我们老朋友，原来在他来，对，他原来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后来九十年代就留学到新西兰，然后就到美国来。除了那个地方之外，在华盛顿会有一种大规模的纪念，还有说在台湾、在欧洲，欧洲主要是在德国，另外在日本。都会举行一些大型的一些纪念活动，因为毕竟是三十周年，而且我想呢，这次他也肯定也会引起这个国际舆论、国际媒体这个高度关注，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广六四特别专题专访胡平，本次节目由林兰采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再见。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第72届戛纳电影节是中国电影入围最多的一次电影节，从主竞赛单元的金棕榈大奖以及一种关注单元，到平行单元的导演商周以及影评人周，华语影片无处不在。其中中国大陆导演刁亦男以及台湾导演赵德英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两位导演早已频频出现在多个国际电影节，而大陆导演祖峰以及马南的出现却是中国影评人的一大惊喜。此外，对中国电影来说，本届戛纳电影节的最大惊喜应该是入围国际影评人周的两部影片，秋阳的短片《南方少女》以及顾晓刚的影片《春江水暖》。《春江水暖》还被选为影评人周的闭幕片，可见该单元 评委对此影片的钟爱。中国影片被挑选为 B 母片，这在影评人这5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中国影片上一次入围此单元还是在2011年。我们因此对影评人周的总代表沙尔呆松先生进行了专访。事实上，短片《南方少女》的导演秋阳已经是第三度入围戛纳电影节。此前，他的短片《日光之下》曾经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电影纪实单元。他的另一部短片《小城二月》2017年曾经获得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那么，此番《南方少女》为何再度入围？对沙尔呆松来说，其主要的原因是影片中的人物。他向本台这样表示，我们喜欢的是影片中的女主角，一个被要求做体育运动的女中学生，她不愿意屈服于来自学校与家长的压力，无声地抵抗着。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反抗精神，但是人物的不屈服的性格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我们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小时候在学校喜爱某一种体育运动，但是学校或者家长则要求孩子做别的运动。故事十分简单，但同时我们能够感觉到来自学校以及家长的各方的压力。情节十分简单，但却令人回味无穷，而且影片的构思十分美妙，拍摄的也非常成功。说到影评人周的 B 母片，顾晓刚的第一部故事长篇《春江水暖》，夏尔呆松更是滔滔不绝。他说，在他几十年的影评生涯中，在他看到的所有的中国影片中，他从未有过类似的感觉。他向本台仔细描述了他观看《春江水暖》之后的感受。这是一部震动心弦、令人一见倾心的影片。我对中国电影十分了解，虽然我没有看过所有的中国影片，但是我确实看了不少。我对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电影十分了解，到50年代、60年代，再到80年代初，第五代导演等等。从第六代导演开始，我基本上是近距离观察，因为当时我在电影手册工作。但是我觉得《春江水暖》确实是一部十分令人震撼的影片，而之前我们居然完全不知道，顾晓刚是一个年仅30岁的导演，影片的灵感来自中国元代的名画《富春山居图》，英文名字叫做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 这幅画曾经被火烧，总长度超过6米。影片讲述的故事十分简单，一位年长的母亲瘫痪之后，她的4位儿子如何轮流地照顾她，期间子女各自的生活、工作、金钱、婚姻等等问题。故事发生在导演的故乡浙江的富春，也是这幅名画的诞生地。我觉得影片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中国古典的山水画中类似汉学家陈抱一所描述的那样的宁静致远的意境，同一家人的琐碎的家庭小事相结合，使有限的现代人生融入到无限的永恒的自然之中。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国传统山水画同今天现代故事的完美的结合。电影故事人物与自然山水之间的互相映照，我们在过去香港的武打片，例如胡金铨的《侠女》和《空山灵雨》，以及台湾导演侯孝贤最初的影片中，也能够找到类似的感觉。但是这次是首次感觉到电影从山水画中汲取构思布局的灵感，这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吸取了传统长卷山水画中山水村庄的布局以及时空上的跨越，给人带来无穷的美感。据说导演计划拍摄一组同中国古典山水画有关的3部曲，《春江水暖》的拍摄时间将近2年。作为一位30岁的年轻导演的首部作品，这确实十分令人震撼。感谢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的总代表沙尔呆松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台第72届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贸易大战再起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首度露面。中国四月经济十五线全线下滑，伊朗正式停止履行2015年核协议的部分义务。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欣亚的技术合作，以及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也要祝你晚安，有个愉快的夜晚，下次空中再会。